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又开团了，牧者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在这里有我们的基本团友，首先是乐意，还有谁呢？
还有心门已经打开的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师母。
有小风乐就缺了静一传道，因为他还是在休假。今天呢，我们有新的贵宾，他是谁呢？就请我们的贵宾来亮亮声，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美意传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我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比乐意美丽的美意。
肯定是啊，我觉得他的声音很娇美啊。那因为我们这个开心团契呢，是推动我们牧者的身心灵健康的，所以每一次呢都会介绍一些健康的小点子。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身体有一个穴位叫做长寿穴呢？美意传道。
我知道的呀，长寿穴其实就是涌泉穴嘛，是在脚底的一个穴位。当我们的脚可以自然弯曲的时候，在你的脚前面大概三分之一的位置，然后与后面三分之二的交界处，它有一个凹陷的地方，你可以试一下，那里就是涌泉穴。
哇，很专业啊。
对对对，原来按摩这个穴位呢，是可以促进我们肾经的气血的运行，是肾脏的那个肾。那么肾经的气血运行的好呢，对于失眠、头晕啊、你的腿脚无力的状况呢都有帮助的。还有一个更重要，可以防衰老。
这个我一听很感兴趣啊。
啊，这个穴位我也听说过，是涌泉穴。按摩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用拇指或者是手掌对准涌泉穴，轻轻的揉压，按摩三到五分钟啊，然后双脚轮流，力度不需要太大，只要产生酸胀感，不要感到很疼痛就可以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脚底是比较干的呀，按起来会不太舒服呢。
那假如是比较干的话，你可以涂一些润肤霜就可以了。
这真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自我保健方法。那小光师母，你今天晚上要不要找牧师把他当白老鼠来试一试看？
他很怕痒，所以也许他会让我按他那个位置。
那改天我找你，我当你的白老鼠。
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今天我们开心团契会继续谈拥抱真我这个主题。那么乐意老师，这一次我们又谈什么呢？
我们的分题呢，就是谈到同行与守望的重要性。先来给大家一个热身，谈谈一些有深刻感受的事情。我就给你们四个感受来选择。第一个就是最近一个使你印象很深刻，但是是关于感恩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是感到被激励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感到伤心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使你生气的事件。那我自己就偏帮自己，我先挑那个感恩的事情吧。 我最近最感恩就是神真的安排了很多牧者愿意接受我们抱抱团的访问。你看这个啦啦队就有很多牧者现身，我们应找来一位牧师，还有有感恩传道，现在又有美意传道，都愿意跟我们开团。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需要感恩，不是必然的。那谁来分享一下被激励的事件呢？
那我来分享被激励的事情。在我最初开始服侍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我觉得都对我的生命的影响非常的大，特别的激励我一直跟随我们的神。一个傈僳族的宣教士叫做布能人，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记录他的事迹，叫山语。我第一次看宣教士的书就是他的书。我觉得他当时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山区，在傈僳族当中，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到那个地方。我觉得今天的我看着我们现在的交通如此的发达，去到一个山区里面都是那么的艰难，在他那个年代他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我们无名的宣教士，他们真的奉献他们自己的一生去到非常偏僻的山区，甚至是去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对使命、对呼召的这一份回应，用生命来回应，都特别的激励我，让我可以一直的来跟随我们的主。
我马上要回应你啊，我要跟你握手啊。我想告诉你，美意传道，你一讲负责人，我的心就跳了一下。因为最感动我的宣教士也是赋能人，从我看到他的书那天开始，我就很想去他去的地方去看看，所以他也激励了我。
所以你们两位呢都是很有共鸣的，因为我知道乐意老师你也非常的喜欢人的故事啊。那么轮到我说呢，我最近呢就是有一点伤感呢，因为我有一位姑父，他最近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呢因为过去几年疫情的关系，还有我确实事情比较多，其实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跟他见面了。以前都是每年家族的聚会总是回见见面呢，聊聊天，想不到没有机会再跟他谈话见面了。
哦，他离开世界。
对。
听到清风老师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想到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以为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但是人却离开了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以为有机会有时间，但是他们离开了我们就不再有机会了，就是会让我们伤感的。那我讲一个让我生气的事情，其实我不太容易生气，但是有一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气恼的，就是我在写我的讲章，其实预备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就把它打到电脑里再去写，已经基本写完完稿的时候，我就在电脑里把它存起来，但是不知道按了一个什么样的钮，就把所有的文字全部消除了然后呢怎么找也找不回来，我也问了一些懂电脑的人，就不知道那个文字被我消到哪里去了，所以就很生气，然后还要重新写一遍。所以一个是为自己的操作的不小心生气，一个是为这个电脑，这个电脑怎么这么难搞啊
电脑不听话
电脑不听话，所以让我那件事讲起来就还蛮气恼的，花了我又一倍的时间去写。哎呀，
我们三位的传道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讲话的时候讲那些心情哈，有人回应那个感受会特别不同啊。刚才我们是尝试回应对方，对吧？
对对，我觉得呢聆听就是一种尊重嘛，所以刚才就是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话说回来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是传道人嘛，很多时候因着种种的理由，很多人都说，记得第一次受访的千千牧师就说过了，说其实我们呢很多时候是被边缘化或者是很孤独的一群，因着种种原因不敢跟别人分享。那我自己抛砖引玉哈，我说一个理由，有些时候不敢跟别人分享呢，是怕 如果我自己的事情我讲给别人听还可以，但是如果我的事情牵涉其他人，就怕讲出来就会好像说了别人的事情。但是我有些时候又很矛盾，又真的忍不住，又跟很亲密的人讲，讲了之后又有点后悔。不是怕他传开去，我也知道那个人或者我信任的人也不会传开去，而且老是觉得好像对不起那个我讲我的事情当中被牵涉的另外的人，老是有这种讲了之后又有一点内疚的感觉，不知道三位传道怎么想。
这个我同意的，特别是在本身的信仰群体里面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嘛，带领的就是什么头羊，你头羊了，你带头了，就代表你旁边是没有别的人或者是别的羊的，所以呢，难怪你就很不容易找到人来分享跟聊天了，在本身的信仰的群体里面会比较困难。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团契啊，就是那些教会啊或者是机构的负责人他们自己来团契，这个可能会容易一点。
所以清风老师你也觉得是有些时候不敢随便跟人分享的，那你的方法就是找一些同事当领导了。
对，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大家就聊的啊，挺高兴的，
就是几个机构的领导一起聊。那么美意传道呢，你怎么想
这个事情？我想大多数的牧者可能都会遇到吧。清风老师说的我也特别的认同，我自己呢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很多的事情不太方便去跟别人分享，如果跟弟兄姐妹分享有可能会让信心软弱的人跌倒，所以要很小心。跟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朋友分享，他们会说哎，你看你还是信主的呢，总之就是比较难。所以我通常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我说的过程当中带了别人的事情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或者是说不自觉的可能会带出一些抱怨呐、等等对这个人的看法。也曾经说啊，不能跟别人讲哦，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但是转头就被人出卖了。
哎呀，
所以这种事情遇到的不止一次，后来就学乖了。就是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去祷告，就去找主，跟主诉说，放在祷告里面，主是会保守秘密的，主也不会跌倒。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方法。
我觉得你更惨，你是真的是给人出卖了啊。
因为有时候嘛，不能跟别人讲啊，那么对方呢就听不见不能两个字，就跟别人讲了。
真的会这样吗？
啊，其实大家刚才说的都是很普遍的牧者遇到的一些挣扎。有的呢就是说怕我在分享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其他人，就会让别人以为我是论断别人啊，在背后批评别人啊，又不能很笼统的说一些泛泛的事情，好像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或者呢就是自己的软弱把别人绊倒了，就是如果说自己的挣扎啊、软弱又不敢随便找弟兄姊妹分享。那清风老师的那个方法呢确实也挺有帮助，就是找一些可能不在同一个团体里但是大家都有差不多同样的服事的岗位，一方面呢没有共同的认识的人，那大家就可以在一起放开来说，另外就大家有同样的情况，分享起来也能够彼此理解。还有就是美意传道说只能透过祷告和跟上帝说，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也常常用。不过我想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无论是同样的侍奉的位置的群体啊，还是在同工或者弟兄姊妹中间能够真的找到一个知心人，慢慢建立起这样的彼此支持、彼此理解的关系，也比较安全的关系。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关系或者建立这样的关系，可能对我们的支持也是很好的。
希望我们都已经有一些知心友、同行者。
赞美主是我力量泉源，赞美主是我心中喜乐，赞美主是忧愁变喜乐，
刚才的歌词里面说手拉手心连心啊，那样多好啊，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个有人守望有人同行的经历吗？
嗯，就是很正面的哈，使你大得益处的一个经历。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有人陪伴我的经历。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服侍呢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也很沮丧也很疲惫，而且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丈夫呢在另外的一个地方读神学，也没有在家，所以我呢那个时候就好像觉得很孤单，情绪很低落啊。然后有一个姐妹，她呢有一段时间也在我的那个城市待一段时间，我们就比较熟悉。后来呢她回家，她就邀请我说，这段时间你就休一个假吧，我邀请你来住到我家三个礼拜，你的路费往返机票我帮你买。
哇，
然后她啊真的是很好，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她跟她丈夫一起开车带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看，见了很多弟兄姊妹，然后吃了很多美食，我觉得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安慰，也让我知道上帝其实借着她给我很多的鼓励和安慰。
其实不光是听她讲话，最重要带她玩啊，陪伴她，很羡慕啊。
我觉得师母之前给的建议也是非常的棒，就是要在现实的人当中去建立关系。其实也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后来在一些服事当中会遇到跟自己很合拍的，就是我知道该怎么给他补位，他也知道该怎么跟我配合。那其实在一路的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工，然后我就感受到说有人与我同行这样子的感受，那我们有共同的呼召，有共同的意向，然后我们又在一起服事，有一些事工，那彼此生活上又会是一些彼此关心，大家可能吃的东西的爱好都很相同，说我很喜欢吃牛肉，他也很喜欢吃牛肉，我们就吃的也很开心，然后干的也很开心，所以这样的经历也是在服事当中慢慢发展出来的。真幸福，我觉得主对我太好了。
我听到很重要的一点，那个知心友是跟他有共同的意向，
连吃的东西都合拍嘛，
就是很自然的合拍，就神让他们相遇，这个可遇不可求，你不能勉强吧。师母那个特色呢，就是离开本地，他就有机会到外面去散散心。
还有就是费用都全包，
对，就是有钱，对吧？所以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又有经济能力开玩笑而已啊，又跟你有共同意向，我觉得有点吊诡。有些时候那些人最好就远一点，就像师母说的，因为他就跟他不是那个群体没有任何的牵涉，他就讲话很放松。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在你团体里面找到像刚才美意传道所说的这么合拍，这么有共同意向，哇，又是美上加美，
各有各的好呢。
我向神两样都要求。刚才我们讲的很痛快哈，但是除了讲也要做的。你们觉得根据我们牧养有些年的经验，觉得如果要你提一些点子是帮助牧者可以彼此守望，你会提什么点子是真正能够帮助牧者去彼此守望呢？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些，例如要找一些跟你现在的工厂没关，或者是跟你共同意向的，或者能保密的，还有其他的点子吗？
我过去呢，面对一些神学院的学生的时候，我总是鼓励他们在神学院里面要找你未来的同行者，因为当你出了工厂之后呢，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现在神学院或者是一些学习班里面，就先找你的同行者。
不光是找对象，也要找同行者，在神学院，对吧？
同行者有时候比对象更重要。
我觉得清风老师讲的特别对，因为在我的实际生活当中，我很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去找到自己的属灵伙伴，非常的重要。我根据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经历，那我会觉得 其实牧者是特别的需要关怀的一个人群。那我会刻意的跟一些我了解的牧者，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定期的会有联络，然后大家可能聚在一起有一些交通，有一些祷告，然后更多的是在一起吃饭。中国人说，你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呢？一顿饭解决不了就吃两顿，两顿解决不了就吃很多顿。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是要多跟他一起吃饭。所以我就经常的会对那些我很有负担的牧者们，或者是服事的同工，我会经常跟他们一起吃饭。
对，这个特别同意。因为呢，我们看见福音书里面也是常常看见耶稣在跟别人吃饭的。
我同意是可以定期比较有规律认真的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灵修哈，其实都挺好。但是另外呢，也找一些时间一起去看场电影也可以啊，就是去轻松一下，然后就一起吃饭。关键就是首先我们要看见那个需要，就不要觉得自己不需要朋友。我们无论多忙都需要知道自己需要朋友，而且也向神求，自己也张开眼睛去看周围有没有人是可以同行的。
对，因为圣经也说嘛，独自一人不好。
我也发现神给我的恩典呢，真的是在不同的工厂当中，神都赐我一些同行者的，就不让我孤单。
大家说到这个同行者呢，我曾经参与一个服事，就是有一个师母团契。其实同行者常常也在家里，那一般牧者他们的妻子呢都是在教会做师母。其实本身师母也有一些压力了在教会，另外他们又要在家照顾家务啊，照顾孩子，还要支持丈夫。所以我们的师母团契呢，就是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有一个放松和休息。另外呢，也帮助他们去缓解他们的压力呀，解决他们的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让他们也变成牧者家里的最好的同行者和支持者。我们这个服事呢做了好几年，然后好多的师母都陆续参与进来，大家也觉得挺好的，就师母也成为彼此的同行者，回家成为丈夫的同行者。
这个我有点好奇啊，假如是师母团契的话，谁在干活呢？最好就是找牧师轮流来师母团契值班
哦，
就不用师母在做饭啊那些吗？
当然这也是好的，但是我们当时呢就相对来说稍微奢侈一些，我们就会募到一些款项支持我们住到宾馆里边去。
那个更好，
就不需要有人服侍，就是也给师母一个休息，因为平时在家很辛苦，就是稍微比在家里要放松和奢侈一些，但是也是一个好的调整。
周领导，我需要一个监制团契。
亲爱的牧者们，我们是有趣的，
会努力为你带来新点子。
我们是讲理的，
会深入浅出介绍一些小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情的，
会拥抱你，与你共情。
我们是牧者抱抱团，
以趣
以理以情
和牧者同行。
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你幻想，而且也真有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不是牧者，但是也爱听这个牧者抱抱团。假设有你教会或者你所牧养的小羊现在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你猜他会跟你说什么呢？我们来想象一下。
我在想，如果我的弟兄姐妹听到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哎呀美意，明天我请你吃饭吧，
说不定请你去进修然后费用全包住那个宾馆。哇，很好啊。
那我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就是弟兄姊妹知道牧者也是需要关怀同行的时候呢，就会跟我说，好吧，今天我们一起到你家帮你做一些家务，打扫卫生。
哦，那我的想象就是大概要说，哎，休休假找个朋友聊聊天去，
我反而想起一个姊妹，从前的经验是这样，有一次我就跟她说我的家空调机坏了要换，我就很担心，因为有收拾东西啊。然后她就说好，我来帮帮你。结果呢，她来我家还把她的丈夫呢也带来，她就觉得需要男丁。她的丈夫呢其实在外面工作呢，职位是很高的，我不是有阶级观念，而是一看见他自己不自觉的很惭愧，他把领导也带来。我当时还怪他，我说怎么把你的老公也带来也不通知我一声。他说他是男生吗，力气又比较大，我们就可以快点把事情干完。所以我猜如果他听见的话，他可能会说什么事就跟我说。我现在想想都好高兴。
今天我们都聊得很高兴啊哈！假如你也想参与的话，你可以在留言板留言，或者透过短信和电邮回应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122，开头可以注明抱团。电邮就是抱团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就是今天是12月30号，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跟我们的牧者们开团。在这里祝贺我们的听友们新年快乐，祝愿你下一年活得更好，而且能在神的爱中和弟兄姊妹还有你的其他伙伴同行当中活得丰盛。谢谢你们的参与，也谢谢我们的牧者们参与。
明年再见。
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美意。
我是小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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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神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合一，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行。美好的爱。